艾滋妈妈。这天，医院的妇产科召开了特别的会议，院长说有个艾滋病人要住进病房。这个消息在妇产科顿时可是炸开了锅。开会时，院长在台下没人敢吭声，可是等会议一结束，就有护士开始抗议了。
不行啊，万一感染了谁负责啊？
一些医生也有意见了，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造成了其他病人的交叉感染怎么办呢？嚷归嚷，最后病人还是住进了产科的病房。艾滋母亲分娩无感染婴儿是医院的科研项目，这次连病人住院的病床号都是院长亲自定的，特护病房19床。院长说是图个吉利，19床的特护任务就落在了小林的头上。小林刚从卫校毕业3个月，虽然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毕竟是一个新手，加上还是这么一个病人，所以他紧张极了，感觉就好像如履薄冰啊。第一天检查的内容是验血。小林知道血液是艾滋病传播的途径之一，所以除了戴口罩、帽子、穿长袖外罩，还特意挑了一双最厚的乳胶手套。推开病房房门，小林先是探头朝里面望了一望，最后硬着头皮说：
19床，我来检查了。
这个时候，19床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舔着临产的肚子。小林以为得这种病的人多少得有点与众不同吧，可一打量发现他很普通，剪着短短的头发，穿着宽松的鞋子，脸颊上还布满了蝴蝶斑，一个标准的临产孕妇的样子。
你好。
19床微笑地看着小林，彬彬有礼地朝他点了点头。小林心跳如雷，僵硬地笑了笑，然后拿起针筒，可能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一针下去没扎进静脉，反而把血管给刺破了，病人疼得眉毛都跳起来了。小林手忙脚乱地拿针管吸血，又小心翼翼地拿了棉球不让血迹沾到自己手上。清理完毕，他抬眼看了看病人的脸色，居然风平浪静的。
别慌，再试试。
19床轻声地安慰小林，声音温和而恬静。回到办公室，小林忍不住跟值班李医生说：
这个19床怎么看也不像得那种病的人。
李医生反问小林：
那你以为得这种病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啊？
一句话把小林给噎住了。李医生把19床的病历递给小林，
你看看吧。
小林翻开病历一看，19床的运气真是不好。他本来是一所大学的老师，30岁就评上了副教授，前途真可谓是一片光明啊。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一次去外地出差的路上，他遇到了车祸。送到了医院以后需要紧急输血，谁都没想到这一次输血竟然让他染上了艾滋病，而且直到做怀孕检查时才检查出来。研究表明，艾滋妈妈生产的婴儿受到感染的概率轻者 20%， 重者 40%， 而且对于免疫系统被破坏的母亲来说常常是致命的。小林看了病历以后，真为19床感到惋惜。当天下午，19床的丈夫来了，这在妇产科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一个艾滋病人的丈夫会是什么样的呢？ 小林怀着好奇心，装作查房，又特意去了一趟病房。只看见十九床此时正坐在床上，把腿搁到坐在床边椅子上的丈夫身上，慢慢地梳着头发，悠悠自得。而丈夫帮妻子轻轻揉着肿胀的双脚，阳光从窗户里溜了进来，斑斑点点地定在了丈夫的手和妻子的脚上。这个时候，他们更像一对幸福的准父母。
你觉得孩子像谁？
我呀。
妻子娇憨地撒着娇。
皮肤不能像你吧？
丈夫呵呵地笑了。看你的小脸，都成花瓣豹了。小林正在假装整理铺位，听着他们的细语呢喃，心里不断地泛着酸，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走出了病房。十九床每天必须要服用多种药物，控制HIAV 病毒的数量，几乎每天他都要抽血输液。他那白皙丰满的手臂，从手背到胳膊，针眼儿已经密布的满满的。小林手生，常常一针扎不进。可是十九床呢，从来不发脾气，而且总是很安静的看着小林。仅仅护理了一个多星期，小林就喜欢上了他，还特地去买了几只新鲜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十九床的病房里。十九床的胎位很正常，不过为了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感染，医生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方法，连手术计划都已经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是十九床是31岁初产，而且还身患艾滋，所以全院上下都高度戒备。院长要求大家随时保持临战状态，倒是十九床自己一直很镇静，每天看书、听音乐，还给未来的孩子写信，画一些素描。他的枕头底下已经攒了厚厚的一叠了。有一次闲聊，小林就问十九床，他的生育年龄偏大，又带病在身，为什么还要这个孩子？十九床一点也不在意小林的唐突，他开朗地笑着说，
孩子已经来了呀，我怎么能剥夺他的生命呢？
小林几乎是喊起来了，你就没有想过万一孩子被感染了怎么办呢？十九床盯着小林放在病房里的向日葵看了半晌。
如果不试一试，孩子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林的心情颇为沉重，病房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小林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十九床轻声地唤住了他。
小林，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万一我生产时出了什么状况，我先生一定会说要保大人。可我的情况你们医生知道，所以无论如何，孩子是第一位的。
小林一听，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下来。他三步两步的赶紧从病房里逃了出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那天夜里，小林值班，十九床的手术已经安排就绪，排在第二天上午。可就在凌晨时分，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了刺耳的响声。小林猛地坐起来一看，是十九床。他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朝十九号病房跑去。惨白的日光灯下，十九床的脸色也是惨白惨白的。小林掀开十九床的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十九床子宫内膜已经非正常脱落，
子宫内出血了。
十九床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慌乱的神色，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十分的清楚，原本胎盘可以屏蔽和过滤艾滋病毒，但一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病毒感染的可能正在成倍的增加。他疼得额头上全是汗水，仍咬牙强忍着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前的必要准备。夜间担架一时没来，他二话不说下了床，挪开步子就走。小林搀扶着他，他也不管不顾，越走越快，仿佛他现在走快一秒，孩子将来不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当十九床终于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经呈污浊色，这意味着他腹中的胎儿已经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十九床实行了硬膜麻醉，小林开始拿探针测试他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十九床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说很疼，麻醉师汗如雨下，这种体质他还是头一次碰到，但是为了保证胎儿的健康，已经绝对不允许再对他加大麻醉剂量了。十九床死死地握住小林的手，眼睛哀求地望着医生，声音微弱而坚决。
救孩子，赶快救我的孩子，别管我。
一分钟后，十九床的手和脚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李医生闭了闭眼睛，真是不忍心下手。这是小林做护士以来第一次在科里这个王牌医生的脸上看到这样近乎绝望的神情。手术刀迅速地在十九床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下切划下去，十九床握住小林的手骤然间收紧了，咬着毛巾的口腔里发出了含糊不清、低哑却绝对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只见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脸因为疼痛而变了形。小林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他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手术台上的人和平时纤弱的十九床合为一人。终于，胎儿取出来了，由于脐带缠绕着颈部，婴儿的小脸给乐得发紫。在李医生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发出了低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已经昏睡过去的十九床听到声音，努力地睁开眼睛朝孩子看了一眼，眼皮就沉甸甸地合上了。小林为十九床解开手术床上的固定带，这才发现他的手腕和角落处都已经磨出了血。而到了这个时候，小林才发现自己刚才被十九床紧紧抓着的手竟然也像骨头要断裂了似的一阵阵剧痛。但是小林怎么也没想到，十九床看了孩子的一眼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双恬静爱笑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三天后，十九床因为手术并发败血症，抗生素治疗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庆幸的是，经过测试，那个孩子的 HIAV 原体为阴性。医疗个案多了一个成功的例子，报社和电视台都要采访这个健康婴儿。小林在清理十九床病房时，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他留给孩子的信。那些信都是由一页页文字和图画组成的，最上面的一页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太阳下是一双小小的手，画图旁边写着，宝宝，生命就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会升起来，只是每天的太阳都会不同。下面数着一个漂亮娟秀的名字，婉婷。 小林心里一顿，后悔极了。十九床有这么好听的名字，自己却一次也没有叫过他。孩子出院的时候，小林把婉婷的这些信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孩子好像也知道妈妈已经离他而去，一个劲儿的哇哇大哭。可当孩子爸爸一拿出妈妈留下的信，小家伙立即不哭了，兴奋地伸出手挥舞着。此刻展现在孩子眼前的是那幅美丽的图画，画上的太阳火红火红。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